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十一回。第二天早上，韩立起床洗漱完毕后，先去谷外的大厨房吃了份普通的早饭。这以前莫大夫在山上的时候，都是由莫大夫吩咐厨房的人亲自送到神手谷来。韩立呢，沾到了莫大夫的光，也不用到山谷外去吃饭。这厨房中的伙夫也把他的饭一并送了过来。现在莫大夫不在齐玄门，厨房的人呢，自然不会再送饭上门。这让韩立心里头好一阵感慨呀，这厨房管事儿够势力的，大叹权力的好处。吃完早饭后，韩立呢没有马上离开厨房，而是找到了厨房的管事，花了几钱的碎银子，从他那里换来了两个活蹦乱跳的灰毛野兔，带回了神手谷。回到谷里，韩立把野兔子用绳子拴在药园里一块比较宽广的地方，让兔子呀在太阳下暴晒了起来。等到这野兔给晒得无精打采、口干舌燥的时候，才去找来一个大白瓷碗，小心翼翼地把瓶中的绿叶倒入碗中，再掺入了一些普通的清水。这豆粒大小的绿叶很轻易地消融到了清水之中，使整碗水都变成了碧绿色。这绿绿的碧让人一看，不由自主的就有一股深深的凉意从心底涌上心头啊。韩立端起这碗稀释好的清水，来到早已口干舌燥的兔子跟前，把碗在他们身边放了下去。那早已经渴极了的兔子们急忙拥了上来，围到了瓷碗边，大口大口的喝起了这碗里的水。韩立不愿让他们一次喝得太多，在被喝掉一小半的时候，又把碗呢从兔子跟前拿开了，然后端着瓷碗站在一边，耐心地等待着兔子的反应，看看他们是否有什么有趣的变化。时间过得不长，只不过是一炷香的功夫，兔子们开始急躁地蹦跳起来，然后动作是越来越冲动，越来越猛烈，接着身上也开始起了惊人的变化。他们的皮毛下开始凸起一个个鸡蛋大小的疙瘩，而且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渐渐的布满了全身。随后这些疙瘩连成了一片，让兔子的身体看上去好像无缘无故的打上了一圈，和他硕小的那个脑袋比起来显得很是可笑。这兔子肥硕的躯体只维持了一小会儿，就一点儿一点儿的慢慢鼓起来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膨胀的速度也变得更快。它们体内就好像被不停地注入了某种气体，被撑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鼓。到了最后，它们的身子就像是两个大西瓜一样，被撑成了两个圆鼓鼓的大球。看着眼前兔子们变得异常诡异的身体，在听着他们痛苦的哀鸣声，韩立有些吃惊了。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。如果说这不知名的液体是某种致人性命的剧毒，或者是能增加功力的灵药，这都没什么，也都在他的想象之中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出现眼前这种令人头皮发麻的景象。兔子的身体啊，竟然就好像是被人吹大了一样，变得如此的恐怖无比。看着眼前的兔子还在不断的变大，继续膨胀着，韩立意识到了一丝不对劲儿，猛然他想起了什么，他突然把手里已被视为蛇蝎一样的瓷碗扔到了一边的药田地里，又转身撒腿跑了起来，一直跑到离兔子十几丈远的地方才停住了脚步。就在他想回头看去的时候，一前一后两声几乎同时响起的爆炸声传了过来，韩立机灵打了个冷战， 回过头一看，果然呢，那两只兔子分别已经被撑破了躯体，被炸成了好几截，血肉横飞的散落在地上。原本拴兔子的地方出现了两个坑，坑的周围到处是兔子散落的残骸，鲜血和肉块洒满了一地，真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啊。韩立长出了一口气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这次呀，要不是他反应的够快，恐怕就要被兔子的爆炸波及到了。虽说不一定会受到重伤，但被淋得一身的吐血和肉渣也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啊。等到内心平静了下来，韩立才站起身子，走到了坑的附近。他看了看血肉模糊的现场，又瞅了瞅药田地里被摔得粉碎的瓷碗，他无语了。原本以为能从这绿叶中发现什么灵丹妙药，却没想到是这么一个恐怖的东西。毒药就毒药吧，却让兔子死得这么的悲惨。他现在呀，说什么也不会碰这玩意儿了，太吓人了。韩立不是没有接触过致命的毒药，在莫大夫这几年的教导之下，他见识过许许多多见血封喉的毒药，但是却没有一种能让人死得如此恐怖。总算呀，韩立的心理承受能力还算比较强，在这种环境下呢，仍然能够沉住气多待了一会儿，才做离开的打算。这因为中午就要到了呀，他要把配好的秘药给厉师兄送过去，这里的一切后事还是等他把药送完之后再做处理吧。抱着这种想法，韩立没在爆炸现场再多看一眼，把所有的麻烦都留到了以后，自己回到了住处，休息了一下，就带着药物去神手谷的谷口了。韩立很准时，到谷口的时候呢，正好是午时时分，厉飞宇看起来却早已焦急地等在了那里，只有他独自一人待在山谷出口处，身上换了一件白色的锦袍，背上呢却仍带着那把给韩立留下深刻印象的长刀。韩立到的时候，他正面带一丝急色，焦急地往山谷方向眺望着。等看到了韩立的到来，才收起了焦急的神情，嘴角微微翘了起来，脸上也露出了笑模样。韩师弟啊，你可真准时啊，说是午时时分，就真是午时正点才到，我都等了大半个时辰了。厉飞宇半是开玩笑半是埋怨地说，不好意思，昨天配药花的时间太多，一直到很晚才睡觉，这早上又起得晚了点，等我把手头的事情都处理完，就正好到午时了。韩立呢也半真半假的说道，韩师弟，药那药有没有配好啊？厉师兄因为心急而有点慌乱，竟然说话也有些结巴了。韩立没有回答厉师兄的提问，从容的一笑，从怀里呢慢慢的拿出了一个巴掌大的药包来，一甩手把药扔给了厉飞宇。每次吃抽髓丸之前，先用凉开水啊冲服药包内的一勺药粉，就可以减轻你所受的痛苦了。哎呀，真是太谢谢韩师弟，谢谢韩师弟啊。厉师兄欣喜若狂，只要能稍微减轻那么一点点的痛苦，对他来说那都是莫大的福音啊。服用抽髓丸时的痛苦实在是让他不寒而战啊，他以前也吃过许多的止疼药，但是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这位韩师弟既然知道抽髓丸的一切特性，并也服用过，那说不定啊，他这药还真的起作用。你先别慌忙谢我，等着药真的有效再谢我也不迟。另外啊，这只是一年份的药，我现在手头的药材都用光了，等我凑够了药材再帮你多配几份。韩立直言不讳，哦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这不是有一年用的量吗？ 暂时足够用了。不管这药有没有效，韩师弟这份心意我丽飞宇是心领了呀。李师兄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，神色又恢复了正常，也不再做作，很干脆地表示又欠下了韩立一份大人情。韩立微微一笑，不再说什么，主动向李师兄告辞而去。李飞宇手中拿着秘药，也想赶紧回去，去什么呢？去试试药的功效如何，也没有再挽留韩立，两个人是互相辞别分手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返回谷内之后，韩立啊，先去药园里收拾了一番，把兔子的残骸、沾血的泥土、碎碗等统统的扫到了坑内。再把无端冒出来的两个大坑用泥土给推平，这样看起来呀，这片地方就和做实验之前没什么两样了。韩立满意的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四处打量了一番，看看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没有。当目光落到了瓷碗打碎的地方的时候，他不禁沉吟了起来。他记得很清楚啊，他把碗扔掉的时候，碗中稀释了的清水全部洒落在那一小块药地上，打湿了那里几株药材，这让他不禁有些犹豫，不知道这些药草吸收了这些清水之后是否也会变得有毒呢？而人如果再吃了这些有毒的药草，是否也会出现和那兔子一样的结局呢？自己是不是应该现在就把这些毒草给清除掉？这一连串的问题就这样在韩立的脑海里突如其来的冒了出来。韩立思量了半天，还是决定等等再说吧，再观察他们一段时间，只当又做了一次小小的实验。如果在这几天之内药草真变得有毒的话，自己再把他们给清除掉那也不迟啊。拿定了主意之后，他看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去做，就又去实施练功了。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功力大进的基础之上再有所突破。韩立现在早就不再管这口诀的具体用处了，他修炼这口诀已成了他的一种本能反应，如若不去修炼它呢，韩立都不知道自己待在山上要去做些啥。追求着口诀更高一层次的修炼成了他目前生活的全部目标。经过了一下午的专心修炼，韩立沮丧地发现自己啊，真的不是一个天才呀。虽然他自己也感觉到距离第四层只差那么一个手指，哎，就能够捅破掉，可仍然没有丝毫的长进，白白做了一下午的苦练。看来自己不借助药物的外力那是不行了，否则自己永远都有可能待在第三层上面，无法再前进一步。韩立心里头开始期盼着莫大夫能够早点回来，并能幸运地找到足够多的药材来帮助自己突破目前的困境。又过了一个晚上，韩立一大早刚起来就往药园走去。他去干什么呢？想去观察一下那几株药草有什么变化没有。还没走进药田里，他就忽然闻到几种浓郁的药香味儿。韩立微微一愣，但随后心中一动，难道是……他不禁加快了自己的脚步，终于来到了那几株散发着强烈香味的药草面前。这还是昨天的那几株药草吗？韩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用手在自己还略微带着睡意的脸上猛拍了几下，直到有些疼痛才停止了自己的自虐行为。这黄龙草叶子有些发紫，苦莲花竟然开了九个花瓣，忘忧果的果皮变成了黑色，哈哈哈哈哈哈！ 韩立是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即使平时能心如止水，这个时候也忍不住仰天大笑啊。
哎呀，这一下我走运了，一夜之间这些才有一两年药性的草药全部变成了十几年的样子。看看那叶子的颜色，果实的形状，花瓣的香味，完全就是已经成熟了好些年以上的稀有药材呀。
韩立呢，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药草，确定他们和药书上所说的完全一致，真的是已经有了好些年头的珍贵药材。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催熟草药，自己岂不是要多少就有多少珍贵药材了吗？而且啊，自己用不了的药材也可以再卖给别人，这样一来多少银子都得挣回来呀。韩立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，开始胡思乱想起来。韩立越想越兴奋，越想越远，觉得自己这次真的是捡到宝喽。他突然一下子在地上翻了好几个跟头，此时他再也没有往常的冷静样子了，和一个十四五岁少年表达自己激动的方式完全一样。过了老半天，韩立才清醒下来，头脑恢复了往日的机警，开始考虑到吃掉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所要面临的一些难题。首先呢，这些药草从外表上看似乎是没什么问题，但实质的药性还有待去检验，它们毕竟是吸收了那些奇怪液体才变成这样的，谁知道它有没有变异的成分在里面呢？昨天那些兔子的凄凉下场，那自己可是亲眼所见的，自己啊还是小心为上的好啊。其次，那神秘小瓶中的绿叶已经用掉了，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异象发生，继续产生这种液滴出来，别是个一次性的东西吧，自己晚上要再去确认一下。如果这两方面都没什么问题，自己还要确实具体的掌握住这种催生药材的细节和步骤，完全控制住这种不可思议的方法。韩立深思之后，从而得出了上面几个有待解决的问题，不解决这些难题，这个大馅饼对自己来说只是雾中花水中月而已啊。全部都考虑完毕后，韩立呢开始行动起来。他先去谷外的大厨房问管事的又买了两只灰毛兔回来。韩立的这一举动让厨房的管事的既高兴又有些纳闷，嘿，这个少年怎么老买活兔子回去啊？难道他要自己亲手宰杀兔子练习厨艺吗？韩立可不管别人如何的想法，他这次没把兔子拴在药园里，而是呢把兔子拴在了自己的房门口，以方便自己时刻观察他们的变化，然后去药田里把那几株催生出来的草药给小心的采了回来，做成了几副壮筋骨的好药，又把做好的药物掺杂在这兔子最爱吃的食物上，一天三顿的喂给兔子们吃，以试验这些草药是否有毒。做完这一切啊，韩立焦急的等待着夜晚的来临。在他觉得时间过得好漫长之后，夜晚终于如他所期盼的那样到来了。天刚一擦黑，这韩立就跑到屋外，把小瓶子从袋子里拿了出来，放到了地面上，自己呢聚精会神的期待着小瓶子的变化。一刻钟过去了，小瓶子没有变化，两刻钟过去了，瓶子还没变化，三刻钟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韩立的心越来越往下沉，一直快等到天亮了，这瓶子还没有任何的异动，他彻底的沮丧了，这瓶子难道真的是一次性的消耗品，还是自己有什么没做对？韩立打着精神看了看四周的环境，
这没什么可疑的地方啊，除了天有些黑之外。他突然怔住了，猛然抬起头往天上望，天空黑压压的，看不到任何的东西。天有些黑，
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韩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2回。